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份广西桂林泉州县卫生健康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截图，7月5号好似一枚核弹炸翻中国网络和舆论。这份文件表明，当地政府曾经以公权力夺走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而且不留任何记录。该告知书表示，泉州信访局6月28号将唐月英和邓振生向自治区信访局反映，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信访事项转交卫生健康局办理。根据20世纪90年代广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对强行超生的子女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是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院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院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有大陆传媒表示，触动公众神经的是那句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而孩子并非商品，不是可以任人安排的资源，是一条生命。调剂一词挑战了人的常识，亦都践踏了社会道德底线。评论认为，将父母和孩子分开何等残酷残忍，此事关乎人伦底线，作为负责这件事的地方政府，不能一句没有任何记录就打发这对夫妇寻找孩子的请求。法律人士说，即使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当局亦都只能对超生者采取罚款等行政处罚，无权将孩子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还有法律界人士在网上惊呼，人竟然是可能被没收的，婴儿是可以调剂给他人的，是可以不做任何记录的，是可以推出衙门不管的，这个是发生在人间的事情吗？迫于舆论压力，桂林市政府新闻办5号表示，泉州卫生健康局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局长和副局长等相关人员被停职调查，有关部门会调查此事。据中央社报道，2014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和2011年财新杂志报道的邵氏弃儿，分别揭露了四川达州和湖南邵阳强行抱走超生婴儿的事件。而从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中国曾经实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过程当中发生大量残忍事件。1991年，恶名昭著的白日无骸运动在山东发生，当时县委书记要求那3个月当中，但凡怀孕的妇女，无论第一胎定是第二、第三胎，一律捉走流产、引产。维权律师陈光成表示，中共为需要调整政策，朝令夕改，归根到底都是专制政权随意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表现。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7月6号到11号前往巴厘岛参加 G20 外长会议，期间将会会见中共外长王毅。拜登政府试图劝阻北京不要加深和莫斯科的关系，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对华关税以缓解通胀，但批评人士担忧此举对缓解通胀效果不佳，还会向北京发出混乱信号。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预计布林肯将会强调拜登政府希望北京继续避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或者帮助莫斯科逃避制裁。中共官员现在正在寻找在不违反制裁的情况下协助莫斯科的方法。华尔街日报4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最近几个礼拜拜登一直在就取消部分对华关税下决定，有可能今个礼拜宣布结果。麦格里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经济分析主管 Larry Hu 对彭博社说，短期内出口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潜在的经济衰退，不管有没有关税，中国的出口增长都会放缓。中美在2020年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美国保留了对进口至中国商品的大部分关税，协议内容亦都包括中方承诺增购美国商品的数量，但中方远未实现购买美国商品的承诺。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最近对中国在线表示，从2020 2018年开始，美中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悖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渠道越来越热烈，但经济制裁却越来越严格，这样比反过来的情况，领导人层面完全不对话，同时对独裁政权实施软性的半途而废的制裁要好得多。共和党参议员哈格替曾经质疑说，在川普对华关税出台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面，几乎都没有出现通胀迹象，亦都没有出现关税对消费者价格有何影响的相关讨论。时评人蓝瑞认为，中美关系以及整个中西关系对于很多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来讲，就是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很多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幻想同中共在所谓的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上进行合作，但是中美同中西之间这种越来越对立的这个趋势是不可更改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同西方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人认识到中共对西方自由世界子孙后代生活方式越来越大的威胁。5号欧洲议会批准据里程碑意义的两项法律，将会更严格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并压制网络上非法的内容。中央社报道，欧洲议会议员以压倒性多数批准重点在于结束科技巨头垄断行为的数位市场法 DMA 最终版本，以及加强审查和惩处网络平台存放违禁内容的数位服务法 DSA。 欧洲议会议员斯亚布表示，透过这个包裹式立法，欧洲议会开启了科技监管的新时代。 DMA 法案以588-11票获得通过，显示政界所有各派对科技巨头的巨大担忧，该法案将会对 Google、 Meta 和苹果等科技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公司现在必须按一份该做和不该做的清单做生意，这是为确保较少的竞争对手能够生存。而 DSA 以539-54票轻松通过，将会针对更大范围的网络参与者，旨在确保对那些未能控制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和儿童性虐待图像的公司面对真正的后果。欧洲议会议员夏尔德莫斯说，数码世界的发展有些好像西部电影，过去没有真正的游戏规则，现在阵里面有了新警长。两项法律现在都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此前的立法过程曾经面临科技公司的游说以及有关言论自由程度的激烈辩论。有人担忧欧委会缺乏有力手段施展其新权力。欧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坚称，负责执法的团队和各国监管机构共同合作，可以升任这项任务。据自由时报5号报道，外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及秘书长张秀业涉嫌收取中共国台办资助，来台湾发展组织及攻击法轮功学员，被依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查办。张秀业已经供认，周庆俊收取国台办及中国各省台办的经费，来台吸收大陆配偶加入组织，全案将会扩大侦办。第一被告周庆俊已经离世，5号获检方不起诉。台湾检方查出，周庆俊收取中共国台办资助之后，依国台办及上海市台办指示，除了在台发展组织吸收成员之外，还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推举张秀业参选台北市议员，而张秀业、周庆俊就一同举办参会贿选。一审依法分别判张秀业3年5个月、周庆俊3年6个月徒刑，张秀业潜逃中国。2018年5月20号，该会召开中华爱国同心爱国团队第三次干部会议，不仅开设共产党党课，还指定党员每两星期固定为党员及支持者主讲组织活动理论基础，还将与会者的姓名、地址及电话编订造册，区分为重要名单和核心名单两种，作为联系发展组织之用。2018年7月22号，该会另召开中华爱国同心会爱国团队第四次干部会议，周庆俊在会中宣称，张秀业胜选不是个人胜利，而是大陆的胜利。张秀业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选。张秀业向检方表示，周庆俊自中共国台办及广东省、湖南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台办直接收取经费，汇到爱国同心会设立在上海商业银行的账户，再由周庆俊的妻子负责管理。周庆俊以爱国同心会名义在台吸收成员并发展组织。调查指，周庆俊夫妇在二 2011年间，赴湖北省当阳市成立湖北同心联发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接受中共国台办政党局、湖北省厦门市、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等台办的资助，而爱国同心会就负责在台对抗法轮功及台独运动，宣传统一思想，并趁机对台独及港独人士施暴，包括恐吓香港歌手何韵诗等罪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在土耳其境内的埃斯基谢希尔省发现了大量稀土，其数量可以满足全球1000年的使用量。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用土耳其日报的报道，这些稀土加工之后或可为土耳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土耳其矿业及金属出口商联合会成员梅京茨今期表示，土耳其的稀土存量能够满足世界1000年的需求，咁样将会为当地人同我哋嘅年轻人创造好多工作机会。我哋矿山嘅开采将会使我哋嘅国家进入世界领先国家之列。稀土资源喺近年嚟越嚟越重要，好多重要产业都仰赖稀土嚟生产，包含电子仪器、电动汽车、军事装备、飞机引擎、导弹巡航系统等。中国系目前最大嘅稀土出产国，拥有全球稀土矿藏嘅37%。今年的7月4号是美国第246个独立日，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盛大游行，这个是3年来首次恢复正常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法轮功学员第19年受邀参加独立日大游行，天国乐团是唯一受邀的华人军乐队，同时在国会山白宫附近大街小巷还有 NCCP 的车队游行。酒店风险投资管理集团的资深副总裁 Andrew Peck 表示，天国乐团的表现好好，我们感谢他们来到这里支持民主自由的价值。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来这里支持美国的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反对暴政。Hunter Oswald 是来 DC 实习的大学生，他说在独立日，我们庆祝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独立，也都庆祝这个国家所基于的原则理念。对于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迫害，他说我支持中国人民获得自由，总有一日极权主义政权将会垮台。此外，在国会山白宫附近有十几辆插着美国国旗的车队，每辆车的车顶都竖立着一个醒目的标语牌，有中共病毒引发全球瘟疫，中共要控制全世界，中共在腐化世界，中共在杀荒，人民在死亡，结束中共暴政，打倒中共恶魔，天佑美国等等。很多老人张开双臂向车队欢呼致敬。前美国驻南美、加拿大和欧洲多国的经济参赞 James Patterson 说，我非常高兴在今日看到这个游行，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其中，这个就是自由的样子。中共一直在这利用我们的自由和经济来赚钱，然后用来镇压他们自己的人民，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中共。美国人应该同他们一起去游行。印第安纳州的大学发展部门高管 Bridget Rogers 表示，我知道在美国很多人喜爱中国人，中国人和中共是两回事，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是腐败的，因为它是受中共统治的。我们热爱美国，我们热爱自由，我们想要每个人都自由，包括中国人。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外科手术技师 Crystal Schroes 认为，美国政府做的有些事情很糟糕才至让中共得逞，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游行。如果我知道有这个游行，我亦都要参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